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
回到起初，认识创造的起源，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
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创世纪。
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第一卷书，犹太人沿用中东的习俗，以这卷书的第一个希伯来文字起初作为书名，后来的犹太人就称这本书为异人之书。异人就是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的子孙。而创世纪的英译本的卷名是 Genesis， 有根源或来源的意思。这是源自七十世译本，也就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里。这个词汇曾经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还有第五章第一节出现。那么按照上下文来看，这个词汇可以是来历、家谱，又或者是起源的历史这些意思。这也说出了创世纪就是一本论起源的书卷。的确，在创世纪里头记录了许多起源，又或者是开始，包括了宇宙的起源、人的来源、婚姻制度的开始、罪的起源、救恩的开始，还有犹太人的来源。不少学者都认为创世纪是写于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期间。在书卷里，除了告诉我们万物包括人类的起源，更告诉我们神拣选的主权。所以拣选可以说是创世纪里头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作者透过神的创造世界还有人类的背景，说明了神是如何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自己的选民。神首先呢是在亚当三个儿子当中选了赛特，再从赛特的后代当中选出了挪亚，随后选出了闪，跟着是他拉，最后选召了亚伯拉罕。所以在创世纪中，按着万物的起源和神拣选的工作，全书呢主要分为两个大段落。第一部分就是第一章到十一章，叙述了万物的起源，包括了宇宙和人类的被造、人类犯罪、人类被灭还有分散。接着第二部分呢，是第十二章到五十章，详细的记载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生平，也为出埃及记布下伏笔。这是最简单也最直接的分段，但是创世纪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我们也可以尝试以不同的主题来将创世纪加以分段。例如以创世纪其中一个要字，就是来历，或者翻译为记在下面，又或者是也可以翻译为后代。以这个词汇啊，它在整卷创世纪里头出现了十一次之多，分别是记载在第二章第四节、第五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九节、第十章第一节、十一章第十节、十一章二十七节、二十五章十三节、二十五章十九节、三十六章第一节、三十六章第九节，最后是三十七章第二节。我们就以这个词汇来作为一个分段。那听听第一序言，神创造天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第二，天地的后代，亚当、夏娃和两个儿子的事迹，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四章二十六节。第三，亚当的后代， 赛特和他的子孙，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第八节。第四，挪亚的后代，挪亚和洪水之灾，第六章第九节到第九章二十九节。第五，挪亚儿子的后代，挪亚后代名单和巴别塔事件，第十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章第九节。第六，闪的后代，闪到他拉的名单，十一章第十节到二十六节。第七，他拉的后代，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的事迹，十一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五章十一节。第八，以实玛利的后代，由以实玛利所出的支派，二十五章十二节到十八节。第九，以撒的后代，以撒和雅各的事迹，二十五章十九到三十五章二十九节。第十，以扫的后代，以扫和妻儿的名单，三十六章一节到八节。第十一，以扫的后代，就以东王的名单，三十六章的第九节到三十七章的一节。第十二，雅各的后代，约瑟和十一个兄弟的事迹，三十七章第二节一直到五十章第二十六节。以上的大纲呢，就是根据来历、后代、记忆在下面这个词汇来分段落的。如果我们在研读创世纪，就可以发现作者有一定的写作模式，所以我们也可以按着创世纪的写作模式来加以分段。听听，第一，序言，普世太古史，这是一章一节一直到十一章二十六节。第二，过渡，是族谱，这是十一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第三，亚伯拉罕的时期，十二章一节到二十五章十一节。第四，过渡，又是族谱，二十五章十二节到十八节。第五，雅各的时期，二十五章十九节到三十五章二十二节的上部分。第六，又是过渡，仍然是族谱，三十五章二十二节下一直到三十六章的四十节。第七，约瑟的时期，三十七章第一节到四十六章第七节。第八，还是过渡，也是族谱，四十六章的八节到二十七节。第九，结局，以色列人定居埃及，四十六章的二十八节到五十章的二十六节。不论是按词汇还是按着写作的模式来分段，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都是第一个完整的大段落。在这个段落里，为整卷的创世纪设定了背景，指出了人类如何在乐园里生活，却因为悖逆神而失去了靠近生命树的机会。这也交代了人所居住的世界是从何而来，以及是如何演变成今天的模样。从记载当中，我们不单知道物质宇宙和各种生物的创造过程，我们还明白到罪恶的起源和从古到今历史上列国互相攻击争竞的根源。而我们也在这一段的太古历史当中看见了人类是如何的陷在犯罪的律中，以致遭受神公义的刑罚。但是人为什么没有灭亡呢？那是因为神最后总是以丰富的慈爱施恩拯救失丧的人类。犯罪、刑罚、施恩拯救这三部曲在创世纪的头十一章里不断的出现。第一次是始祖在伊甸园里犯罪遭受了刑罚，但是神施行拯救，拣选了赛特延续亚当的后代。第二次是挪亚时代的人犯罪，神就用洪水刑罚人，但是神也拣选了挪亚来作为拯救的媒介。第三次 是人因为建巴别塔很有成而犯罪，神的刑罚就是把人分散，但神仍然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来施行拯救。今天我们不也是常在这三部曲里头打转吗？我们常常软弱跌倒，以致犯罪得罪神，但感谢神，在基督里我们接受的是神的责备和管教，以致我们能够知罪认罪，进而悔改，得到神完全的赦免，使我们能够重新站在神的面前，享受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实在是比太古历史中的人有福了，而这一切完全是出于神的慈爱，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才成的。因此我们不但要深深感恩，更要无比珍惜我们今日属灵的位分和福分。总的来说，创世纪头十一章解释了神到底是谁，神为何要拣选亚伯拉罕，以及亚伯拉罕又是如何出现在世界的历史上。因此这十一章可以说是十二章到五十章的导言，对整卷创世纪来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经文的焦点就落在以色列人的三位族长身上，也就是亚伯拉罕、雅各还有约瑟。在这个大段落里，让我们知道神是如何拣选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代成为神拯救的器皿，同时也让我们看见人应该怎么样回应神，那就是要凭着信心回应神的呼召，顺服神的带领，走在神的旨意中。
除了耶和华，谁是真神？除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唯有一力量塑我的腰，使心为完全。你是神，他使我脚快如牧鹿蹄，又站在高处得以安稳。你教导我手神，谁是磐石？
源头在哪里呢？人类又从何而来？万物如何生生不息运转到如今呢？
你叫我宽广，花草叫我自在，谢谢你给我
回到起初，认识创造的起源，明白创造主的作为和心意。3月13号起，星期一到星期四，文慧邀请你一起研读《创世纪》。